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五节，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刚才说是用他的血，现在说用他的身体，我想含义是类似的，就是都是指着耶稣的生和死。或者我们也可以再用那只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来做比喻吧。逾越节的那只羔羊有两个作用，一个它消极的，或者姑且说消极，其实也不消极，一个说消极吧，那个逾越节羔羊的血让以色列免去了上帝的震怒，使他们不致死亡。逾越节羔羊的肉使以色列有力量活下去，走他们往迦南地的路。这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我的血可喝，我的肉可吃，有类似的意思。他的血消除上帝的震怒，他的肉让我们有生命的力量，一个免死，一个得活。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不是只有他的血死，是他身体都死了。那这里讲身体当然还有进一步的意思，也是一个属灵的描述，在以弗所书有讲，在约翰福音也非常非常多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是耶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舍身舍命，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是圣子，原来没有身体，后来取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这个身体。这个在希伯来书特别有讲，受各样的限制，除了他没有罪以外，跟我们一模一样，这个身体也在这个世上履行了，完成了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没有完成，他完成了。然后他做了一切的好，他却死，我们做了一切的坏，我们却生，这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交换。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包括他道成肉身，包括他的身体在这世上的33年半所完成，替我们完成上帝律法的一切的要求，遵行上帝一切的命令，包括顺服上帝死在十字架上，这都需要有个身体。有个异端就说耶稣没有身体，因为有身体好像很污秽。各位你想不到的话，我跟你讲了吧，很难听，身体有身体就会有大小便。哎呦，耶稣是神，哪里会有大小便？有，他跟我们完全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以外。那么甚至我想应该他也会生病，最起码他会疲倦。那么也就是说，他在世上替我们承担的，包括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的那个痛苦，巨大的羞辱、痛苦、刑罚都是真实的，他有一个 body。 这个身体的死就废掉了冤仇，这个冤仇是神跟人之间的仇恨，也是人跟人之间的仇恨。神跟人之间的仇恨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断的得罪上帝，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得罪上帝，我们拜偶像，我们像不贞洁的妻子跟别的男人睡觉，得罪我们的上帝，得罪我们的丈夫，我们像浪子一样得罪我们的父亲，我们像不忠实的仆人一样得罪我们的主人，我们像不忠实的朋友一样得罪我们的朋友。我们跟上帝一切美好的关系都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拜偶像，越来越在最终不肯受提醒、受责备，而且越来越从旧约就开始想到，像何西阿书讲的那个妻子割灭，就是要去跟别的男人睡觉，跟别的偶像，把自己所有的献给那个偶像，所以惹上帝的愤怒。上帝对我们是有愤怒的，那是冤仇。我们对上帝也有愤怒，也有愤恨。我们恨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否认他，这就是恨上帝了。有些基督徒天天怪上帝，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也是恨上帝，这些都是没有信心，所以是一种冤仇。那么你跟上帝有冤仇，你上帝是绝对良善真理，你恨恶他，你扭曲他，因此你跟人和人之间也扭曲了，也恨恶了。所以每一个民族都自大，每个个人都自大，每个民族都自卑，每个个人都自卑。你看到所有的这些，所以我不喜欢民族主义，就是这样，都是一种自大狂，都看不起别人。那么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大堆这些神话故事、童话故事来轻看别的民族。 我们中国人一样，一点没有例外，其他的民族都是狗啊，都你看写的那个其他民族都是有一个犬字旁，都是兽，夷人绝舌都是鸟，那别人看我们也是一样。那这是冤仇啊，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大家都是一样。各位不要举出一些例子，别的国家民族都是自我中心的，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你自己看看你的历史课本都一样。那这种仇恨是因为偏见造成的，因为自私造成的，因为罪恶造成的。这个偏见，这个冤仇，也只有在第一个看到上帝的真理，第二个看到上帝的慈爱，真理里面有慈爱，慈爱里面有真理，那个仇恨才能够消除。为什么这个冤仇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呢？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律法都叫我们要单单的敬畏信靠上帝，可是所有的律法都因为我们没有遵守，没有敬畏上帝的律法，而我们就那个律法每一条都定我们的罪，那个律法每一条也叫我们恨恶上帝，因为我们没有遵守啊。上帝也恨恶我们，不可奸淫，我们奸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 除了上帝以外有别的神，以至于真的是我们恨恶上帝，上帝也恨我们。上帝恨我们是正确的恨恶，我们恨恶上帝是错误的恨恶。那也以至于我们人和人之间彼此恨恶，因为一旦离开了上帝就有偏见。在这里犹太人跟外邦人也有这样的偏见，就是犹太人慢慢慢慢不太知道偏离了圣经原来的意思，就是上帝对你的拣选其实不是叫你骄傲，不是叫你自大，是叫你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可是犹太人慢慢就变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犹太人就变成全世界最骄傲最自大的一个民族，看不起其他的民族了，那就有冤仇了。那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冤仇，这个冤仇特别的深，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犹太民这个民族这么被世人仇恨的，被这个世界上各民族杀得这么厉害的。那么也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这个民族这么看不起其他民族的。那但是不只是这样，我们讲到不论红黄黑白中，我们也都有彼此那个有仇恨，这个仇恨是从律法上的规条开始的，就是我们没有遵行，我们没有遵行我们就恨上帝，我们没有遵行上帝就恨我们，这种仇恨之间让我们跟上帝远离，让我们彼此远离，让我们跟犹太人远离，犹太人也跟我们远离。这个废掉并不是说废掉那个废掉那个规条，而是废掉那个冤仇。规条上帝的话不会废掉的，但那个冤仇会废掉。这个经文可以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0节开始哈，做一个解释或者互补哈。20节，哥罗西书一章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你看流血居然能成就和平。我们通常杯酒是兵权啊，能够成就和平吃一顿饭嘛，能够成就和平送个礼物嘛，这里居然是流血成就和平。通常流血会成就更多的战争，血流的越多越多战争，可是这个流血既是上帝儿子流的血，不是我们人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这当然就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 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当人跟神和好了以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人跟万物也能够和好。那所以我们在讲环保啊这些，如果不想到跟神和好的话，我们没有在神里面得到满足的话，我觉得环保生态的问题也根本不能解决哈。第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这个隔绝也有点像以弗所书所讲的远离，隔绝跟远离基本上就是互不来往。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注意那与他旁边有打点，也就是原文没有，因着恶行为敌，心里为敌，那个跟隔离是一样的，也就是 antagonism 就是什么仇恨。你们有没有碰到有的小朋友有什么起床气，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人得罪他，他就是有脾气。各位我们人也是这样，反正我们就是因为有罪恶，我们看谁都不顺眼。偶尔有的时候心情好一点， 不跟人为敌，但是我看多数的人，多数的时候天天都有脾气，上班的时候有脾气，开车的时候有脾气，坐捷运的时候有脾气，这你放眼望去，包括我在教会放眼望去，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得罪他了。那当然我想这是我们的本性了，我们就是因为罪恶，包括别人的罪恶，这个恶行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恶行，也包括别人的恶行，但是不管是自己是别人的，都有人都是在罪恶里面，然后我们有恶行，然后为敌，每个人都不信不过别人，尤其在罪恶发生的时候，哎呀，一看到这如果最近有个青年人强奸了别人，我们看到青年人，哇，这个人是不是也是强奸犯？如果有人同性恋犯了什么罪，我们会看到这个人是不是同性恋，然后就是我们有敌意，人和人之间疏离的，人和人之间有敌意的，这个敌意，22节，如今借着基督在肉，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耶稣有身体的，有痛苦的，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自己引到，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引到自己面前又是什么？和好，引到自己面前又是什么？又是亲近。引到自己面前，不仅我们可以想到在夫妻之间我们和好了，我们也想到是我们跟上帝，我们跟人之间没有那个嫌隙。我再说，嫌隙要能够得到解决，那个罪恶必须被对付，必须有爱，必须也有真理。那这耶稣的死能造成这些事情，我还是说这是赎罪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常常需要讲很多的遇到故事才能明白，否则死亡不太容易叫人和好的。勉强你可以想到一些事情有的时候爸爸死了叫两个儿子拉拉手两个人吵架，我死了你们可不要再打了，不要再吵了，可是如果爸爸留了很多遗产，那保证又是打得更厉害。死亡不大能够叫人和好的，流血不大能叫人和好的，除非我们真的再一次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死的，对律法，对上帝的震怒，对人那个胆怯和仇恨的心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律法上的规定产生人跟神之间的冤仇，神跟人之间冤仇，人跟人之间冤仇，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冤仇。实际上你说律法上的规定叫我们人和人之间有冤仇吗？是啊，你看看包括交通的法则不是叫驾驶跟警察有冤仇吗？包括婚姻的法则不是叫有外遇的丈夫跟妻子有冤仇吗？包括亲子之间孝顺的法则不是叫儿女跟父母有冤仇吗？包括公司之间的法则不是叫员工跟老板之间有冤仇吗？所有的律法，这我们又想到律法的 功用了，不管是人所定的或者说神所定的，其实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来自神的，那么包括人所定的也是神在人良心中间逐渐推出来的，那本来都是叫人和人之间能够运作得更好，但是因为人有罪，所有的规条，所有的律法就产生了更多的罪恶和冤仇。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柄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哥林多前书15章的话，罪的权势是律法哦，不是肉体哦，不是罪恶，是律法。是罗马书讲的是属灵的，是上帝的，是非常好的。但是罪可以用上帝的律法来制造更多的罪，这是很可怕的。罪可以用上帝的规条制造更多的冤仇。那这个冤仇都要废掉，只有耶稣的死，耶稣的流血，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顺服，那这个结果就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了。很多宗教都有这一类的字眼，包括以弗所书也有，圣经也有，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用性来描述，这个不大好说，因为我们一讲到性都觉得这很下流，而且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但这里有，包括后面也有，人跟上帝的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这里也是。各位，两下合一造成新人，这不是指夫妻吗？两个人相爱，夫妻相爱，做爱的结果可以产生一个新人，就是新的 baby。 那 我认为保罗在这里 也有想到这一点，虽然各位一定要把那个信的去掉，只是这他用这个就是实在是恰当无比，因为如果真的是健康的信，那是一种爱，那是一种密切的结合，而且很稀奇，这种爱真的能产生生命。那我们也说上帝对我们的爱产生了生命，上帝就是爱我们产生了生命创造，那个当然没有什么没有性爱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要重新被造，好像用这样的字眼，耶稣基督，或者这里我们也可以讲到圣灵哈，上帝是爱，天父是爱，耶稣是爱，圣灵是爱，那么上帝是启示者，耶稣是启示出来那一位，圣灵是启示的工具，上帝是爱的源头，耶稣是爱的目标，圣灵是爱的动力啊，这都是神学家喜欢讲三位一体用的一些比喻哈。在这里耶稣好像成为一个媒人一样，比媒人还要更深一点，让两个有仇的，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人，另外一个也是人，各位我都在用不同的两个对比来讲到那两下，总之这两下原来是有仇的，原来是疏离的，原来是敌对的，现在呢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两个有仇的人不仅是和好，而且变成一个人了。这里真的跟创世纪讲两个人成为一体，我们当然跟上帝成为一体，这个不大方便讲，因为神是灵，但这只是在用婚姻来讲到那种亲密，你要想到原来是何等的仇恨，现在是何等大的亲密，造成一个新人。各位，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吗？我们后来在以弗所书会看到，我们重生得救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这个新造的人不是孤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因为上帝的道把你重生了。这里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这个话的时候也有信的含义哈，虽然我真是希望你们避免这种好像不洁净的观念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种子那个字原文就是英文的那个精子的那个字，那个种子我们能够重生，这个种子呢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上帝的话重生了我们，这表示这个应用就是我们听了上帝的道，我们听到啊，被感动了，我们信靠耶稣重生得救。那这个道当然是上帝的话，但这个道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重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重生了。可是这个重生总是还是两个东西的结合，哎，一个是上帝的道，一个就是我们，我们接受了上帝的道，我们就重生得救了。那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这个新人是怎么做成的？一样，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认罪悔改，都是因为上帝的话，也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也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感动了我们，愿意信靠他，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此我再一次说，新造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如果没，我们姑且说50%吧，因为一个新的 baby 产生，对，应该是父亲是一半，母亲是一半，当然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数学的方式来讲，你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可不是还是用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想法，而是真是因着上帝的话，你接受了上帝的话。那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人的归向上帝，因着上帝的话，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好像是非常的少。人归向上帝常常是怎么样？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讲上帝的话，也很少讲十字架的道理。今天人归向上帝常常就是，哎呀，我现在离婚啦，儿子刚刚过世啊，或者是得了癌症啊，心情不好啊，有基督徒来关心啊，所以我受洗信了耶稣。 这个当然是好事，我也相信人家来关心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讲到一点上帝的话，但是我常常觉得那个成分不够深刻。就我们在跟人家讲信耶稣的时候，不是只是你很艰难我来陪你一下所以你信耶稣，这个是需要的部分，但是要更深入一些，更广大的用上帝的话来告诉他你的本相是什么，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你应该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个新造的人，你需要认识上帝的道，认识耶稣。你这个新造的人要继续的成长，更需要上帝的道，更需要耶稣的灵来喂养你。那新造的人不是自己，新造的人一定要跟上帝结合在一起。好，这个是我们跟上帝。那新造的人还要跟什么结合在一起？这就真是也是很困难了哈。注意哈，新造的人是两下，两下我们刚刚讲，一个是我们自己，一个是上帝。可是在这里你看到两下是什么？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两下是什么？一个是外邦人，另外一个还是外邦人。就是我们的问题是人跟神这两下有问题，我们的问题也是人跟人这两下有问题。所以你要成为新造的人，如果你不跟人和好，你还是不是新造的人。你跟神和好，所以你是新造的人。如果你不跟人和好，你不可能是新造的人，因为新造的人是要两下的结合。这个道理其实不难了解。如果我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或者说我跟我太太之间，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跟我太太不能够和好的话，不会是新造的人。不管是我还恨他，或者他还恨我，或者我还有第三者，或者是他还有第三者，那都不是新造的人嘛。新造的人必须是我跟他，而且只有我跟他的和好和他的结合。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再推广，你在教会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你随时应该做一个新造的人，也是随时跟你有仇恨的那个人是和好的。啊，你又说这办不到，嗯，包括有的时候人家更不愿意和好嘛。你在诗篇里也看到，我说要和好，人家就要征战。好，我们在技术上的困难我们承认，但是我想我们最少要有这一颗心。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做新造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苟日新日日新，就是我们每天都有更多的更新，我们都希望。但这更新真的，你从圣经上来看，从以弗所书来看，不是你每天被圣灵充满，不是你每天读经祷告，不是你每天立志就可以办得到的。你必须跟人和好，没有的话，好，就算他不愿意和好，起码你不要有一种仇恨的态度，自大的态度，这样才可能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样才是成就了和睦。所以我在说和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跟神，一个是跟人。如果有跟人的和睦，有跟神的和睦，不可能没有跟人的不和睦，否则就不是新造的人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